复活节快乐！今天早晨要跟大家来分享复活节的真谛。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他们活着很有盼望，很喜乐，哪怕是在经济很下行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盼望；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有盼望。那这盼望是怎么来的呢？在复活节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和家人们来分享复活的真谛。第一，复活，我们讲到复活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听见复活，因为复活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力量，代表生命。但是我们忽略一件事情，如果要经历复活，就要先怎么样？死了。要经历一个大家不想要谈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知道复活，你必须先死过。换句话说，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基督徒，他为什么会有盼望？因为他已经死过了。阿们。他在他生命的很多的 area 已经死过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段经文，家人们，我们一起同心来读，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家人们，耶稣没有跳过星期五直接来到星期天，他复活了。耶稣是经历了星期五，他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走过他原本不应该走过的路，他经历羞辱，兵丁怎么样子的戏弄他，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血流下来，长钉穿过他的手和脚。家人们，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到今天仍然有人有一个昏厥说，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没有死，他只是昏过去而已。可是医学已经证明，耶稣有官兵有一个枪刺进耶稣的肺的时候，血水流出来，证明他的心脏早就已经破裂了，他是真的死了，耶稣完完全全死了。家人们，耶稣死了，亲爱的朋友，耶稣死了，但他不是为自己死，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为自己所犯的重罪死，我们会说罪有，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符合正义的事情，不是吗？但是在耶稣的死亡里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他是为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十字架上代替了我和你。 Why? 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机会跟耶稣一起同死，然后经历复活的大能。阿们吗？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姐妹，还有三位的孩子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Amen。 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而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耶稣的洗是什么洗，是敬礼。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怎么样，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要不要复活？我每次在讲课的时候都说，牧师答应你就两秒，就两秒就会从你把水里面拉上来，对。但如果你想要更少的见到天堂的话，哦，没有，对，对，就从水上上来，经历什么？耶稣的复活。家人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必须学会死去。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美国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美好了。所有的这个 TikTok 所有东西在教你怎么样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做自己，怎么样扩张自己。但圣经的逻辑不是教我们怎么样为自己活，怎么样扩张自己。圣经在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活得有意义，你必须学会先对自己死去。因为真正的扩张的开始是先向自己的生命死去。阿们。哇，很少人阿们。来，身陪的学生说阿们。 他们真的懂什么叫做死去啊。我常常说生培学生又要读生培还要服侍，过去这两周真的是向自己死去，有吗？有这样感觉吗？就要向自己死去，然后你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复活。而经历复活的人就真正知道死不可怕。 Amen。 想想看，如果你在你的尔湾 Irvine 或者是在 Chino Hills 你买一个新的房子，但如果你把你的旧的家具除掉，还是破旧很烂的一个家具放在那边的话，我告诉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你的新房子，你同意吗？所以你必须要把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自私骄傲，还有那种我的生命我才是老大的想法，完全的好像旧家具一样完全的除掉。有太多时候我们放不下那个旧有的自己，但主说，我来不只是要把旧有的除掉，我把新的给你。阿们。当我们把旧的除掉的时候，新的生命才能够 进来。所以向自己死不是说我必须对我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享受的人，而是说，主啊，我不再说的算，而是什么？神说的算。有一个南加州的富豪，他生前过得非常的吝啬，他死前呢跟太太要求说要把所有钱都装到棺材里面去啊。他说，我要将所有的钱怎么样带去见上帝啊。那葬礼结束以后，朋友就问他太太说，哎，你真的把钱都放进去了吗？太太点头叹气，他说，啊，我是个基督徒，圣经教导我要顺服你的丈夫。对，当然我把所有钱所有积蓄都存在自己的户头，然后开了一个同等价值的支票放在他的棺材里面，如果他真的到那里，他就可以把他钱兑换出来。对，非常有智慧，拍手拍手，真的很有智慧。原来南加州的人都非常有智慧。一个不知道世上的财富带不走，另一个不明白不相信复活。单单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将天国的 一切赐给了我们，他将地上的一切带走，将天国赐给我们。什么叫做我们必须经历死呢？就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家中放在我们家中我一定要赢的那个争辩放下来，当我们想到在职场当中我一定要踩着别人往上爬的那种想法野心放下来，我们才是真正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过一个普通的复活节而已，主在告诉我们，你要经历复活，你要先经历死亡。昨天我带着生培同学们一起在上课的时候，昨天早上我们在默想第二天，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带着学生默想第二天。你看，我们都会过耶稣受难的第一天，我们会过耶稣复活的第三天，但是很少人在过第二天。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啊，我们是生培生啊。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机会默想第二天。如果你翻开圣经一看，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第二天 nothing happened， 你找不到任何记录。因为第二天是什么？是安息日。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说，其实比死更痛苦的事情是第二天，你们同意吗？就是当你经历死亡以后，你在无限期的等待盼望能够出现的时候，是吗？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第三天耶稣复活了，所有存在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你感觉被压下来在痛苦当中的，我要告诉你，耶稣复活了。第二，复活的耶稣在哪里？如果耶稣复活了，耶稣在哪里？我在年轻的时候传福音，很多人就说，你说既然耶稣复活了，你把耶稣拉来我就信他。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传福音？有没有？应该没有哈，可能在年 radical 的年轻人中间才有。对， 我有时候也想啊，如果耶稣复活可以不要升天该多好，你没有想过吗？传福音实在方便，对不对？来来来来，2000多年前的耶稣活到现在。但我想，我也想分享一下，可能如果是这样，还是有人不信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复活的耶稣在哪里？马太福音28章，当妇女们要去寻找耶稣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我们一起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怎么样？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说：“耶稣不在这里，他不在那冰冷的坟墓里面，他也不在教堂的我们的椅子上面。耶稣复活了，他在哪里？他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他在你生命的每一刻的里面。刘同牧师常常说，信仰不是拿来守的，信仰是用来传的。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他从来都不是要他们开一个 party， 耶稣复活了，而是给他们一个使命。因为在28章的尾巴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庆祝的 party 而已，耶稣给了我们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今天在我们南加州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属灵生活圈的里面，我们在想怎么样子能够进入孩子进入名校，工作可以怎么样不被裁员，我们的退休金怎么样可以翻倍。如果牧师可以开一个专题来讲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要来听，对吗？这都没有错，但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今天在问你，你到底为着什么而活？印度有一个商人，他卖鸽子，他把十只鸽子呢，把它绑在一个木桩上面，卖十只鸽子。那鸽子因为被绑住，它就没有办法什么飞，它只能在地上怎么样走，但它走不远，所以它只能在地上一直转圈子。有一个人看着这些的鸽子非常可怜，于是决定将这十只鸽子全部买下。他付了十只鸽子的钱，把绳子完全的放开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赶这些鸽子，这些鸽子怎么样？
继续走。
这鸽子飞起来一下以后，又掉在地上，然后呢，继续在地上原地的绕圈。哎，家人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释放了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们却永远还活在过去的习惯和恶习当中，恐惧和思考模式的里面，我们走不出来。今天早上主复活的耶稣在对你说，你要从你的生命当中走出来，活出一个新生的生命，新生的样式，因为这才是基督复活最终的意义，是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复活的耶稣在哪里？在你的职场里，在每一个让你有压力的公司里面，在你的邻舍当中，在福音还没有传达的任何的地方的里面。福音的动力不是让我们坐在这边等着上天堂，福音是让我们能够走进人群当中，我们成为那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每一年我们都会办方舟营，为什么我们乐意办方舟营？因为我们每一次在方舟营看见人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我们经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让人经历这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你就会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我们不再为自己的问题流泪的时候，我们开始为灵魂流泪的时候，你就会在你所服侍的地方看见那位复活的耶稣就在那里。 Amen。 第三，复活的真理是一个反败为胜、无所畏惧、有盼望的人生。彼得前书1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彼得前书1章3-4节，我们一起读，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到天上的基业。
所以今天最后，我要所有的家人们诚实地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的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话，为什么活得好像一个输家一样，每一天被焦虑吞噬呢？因为复活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反败为胜。有人在问，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么差别？我常常回答的方式很简单，很明显，如果你走进一个教堂，你看见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耶稣，有没有？那个是什么教？天主教。但如果你走到一个教堂里面，你看见那个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那就是基督教。天主教纪念了耶稣基督的死，而我们永远纪念的是耶稣复活，因为他没有停在死亡里面，他永远活在复活的里面。十字架应该是一个死的记号，但是空的十字架却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还有一个事情，如果你看这个空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告诉你，当你走进这个教堂，走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重担、压力、焦虑定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这个十字架曾经复活了一位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的名你也要复活。拍手将荣耀归给神。 Amen。这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家人们，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以为他赢了，在坟墓里面耶稣已经完成了复活，第三天一切被翻转了，家人们，那空坟墓就是记号。我去了以色列，你说牧师你去以色列有看到空坟墓吗？好问题，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你想看，你应该要把握机会去以色列。那我就留一个这个卖个关子，我看到的空坟墓是什么我不说，直到你们去看了就知道。空坟墓真的是空的吗？我告诉你，空坟墓其实没有完全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人进去看见耶稣被放的尸体那地方，还留下一个东西，是什么？裹尸布。他留下一个裹尸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坟墓不能关住复活的耶稣，裹尸布也不能够缠住复活的耶稣。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任何一个软弱困难，主基督的裹尸布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完全的靠主可以胜过。你婚姻的问题，你身体的软弱，你中年的危机，我现在越清楚什么是中年危机，但是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的裹尸布留在那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神没有死路。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在神没有死路。
在神没有死路。
今天早上我们在为我们方舟营的同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是 Pastor William，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不需要 Plan B。 我真的觉得很棒，拍手将荣耀给神。神不需要 Plan B， 因为一切都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关于亚利马太的约瑟的故事，经典笑话讲给大家听。有人问亚利马太的约瑟说，约瑟你疯了吗？你把你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个豪华昂贵的个人坟墓，你借给一个被处决的人，就是耶稣嘛？这是圣经的故事哦，这是圣经的故事，但是这是个笑话。对对。约瑟就耸耸肩回答说，嘿、hey, don't worry about it， 因为他只打算用一个周末而已。各位， 这就是复活的威力。对耶稣来说，死亡不是终点，是个短暂的转运站。他借了坟墓，但他准时退房，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死路。今天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死路。当耶稣复活了，他就将盼望放在我们中间。所以什么是复活的盼望？不是那一种明天会过得更好的这种心理安慰，而是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即使我现在输了，即使我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困难，我仍然知道上帝赢了。阿们。这是一个复活的确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活着，我不在恐惧的里面。因为失败不是结局，空坟墓才是结局。神没有把我们关在空坟墓里面，神没有把你的生命跟你的过去绑在裹尸布的里面。今天耶稣为你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在我们中间。在今天的信息的最后，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带着你生命的旧家具、旧支票，继续活在那个冰冷的、必死的坟墓里面；或者你相信那个主耶稣只借了周末就退房的耶稣，接受他反败为胜的大能。我感谢主，他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今天神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复活的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经历都能够被反转，没有什么罪大过耶稣不能赦免的，没有什么难处大过耶稣没有办法 conquer 的。如果你想要让上帝洗净在你生命当中所有黑暗的记录，如果你想要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与神的关系已经修好，并且拥有一个永生的把握，我要告诉你，复活的耶稣也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凡接受十字架上耶稣的人，他要把你带到永恒的里面。永恒从来不是在天堂发生的，你相信吗？永恒是在你接受耶稣那一刻，永恒就在我们的里面，天堂就在我们的里面，天堂的大能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大能大过你心中的问题，大过你的一切。还不止如此，要从你生命当中满溢出来。阿们。这大能要借着你满溢出来，让每一个接触耶稣基督、接触你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永活生命、天堂的大能。真道粮堂是一群相信天堂、释放天堂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更多神的能力要被释放出来，所以不要再活得像个没有神的人。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你就有机会转向耶稣，让基督耶稣带你走进乐园的里面。耶稣已经为你跟我上了十字架，并且走出那个空坟墓，现在也轮到我们从我们的空坟墓里面走出来。你愿意让这个复活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吗？他就在这里，他在敲着你的心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复活的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吗？